盼望。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58年5月8日星期四晚上在美国佛蒙特州伯灵顿所传讲的信息 The Expectations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508。那让我们继续保持站立，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让我们低头祷告。永恒可称颂的神呢，我们为我们眼睛所看见、耳朵所听见的而感谢你。我们可以与写下这首诗歌的诗人一起，那我们很高兴，因为我们知道基督信仰不只是一本规矩的书，而是在经历一个活着的永存的神。主，我们把这些孩子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祈求他们在恩典中成长，愿他们所去的教会也得到祝福，愿这块土地有复兴。而那些如此英勇的站立接受你为他们个人救主的人，主啊，我们求你将丰盛的祝福赐给他们。那些接受你为他们医治者的，愿你祝福他们，愿他们的见证等医生许可他们出院的时候，愿他成为奇妙的见证，也愿这个见证使医生们为他们的病人祷告，并且认识到神呢、你是唯一能医治我们的。我们求你今晚继续与我们同在，让你的怜悯临到我们。我们意识到我们正在与一个强敌在征战，我们的征战不是属肉体的，那我们是强大的，能摧毁仇敌的堡垒。今晚在我们仰望你、围绕着你所写的道、与你相交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同心合意。主啊，愿罪人在心中属神的祭坛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能够悔改，然后成为你的孩子，让病人得之医治，愿这城因你造访我们而有荣耀。我们奉你儿子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大家请坐。那我怀着内心的真诚说，那今晚我很抱歉，那这是我们这次小聚会的最后一个晚上了。那我才和你们熟悉了，那觉得你们成了我们的一部分，那你们一开始就是，但似乎那在我的家乡这里边总是如此，那从国外也是，那只是那说你好，很高兴认识你，神祝福你，下次再见。但是那当我到各处旅行与神这些美好的孩子们相聚的时候，那在我思想中有一件的大的事，就是有一天我们将在一个永不再有分离的地方相聚，在天堂里不会有隔离，是神的一部分儿女住在一个地方，另一部分在别处，我相信他的儿女们都会聚集在一起。我盼望着那时候的到来。我们知道那到底是什么样的，但圣经教导过我们，神为爱他之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也从未入过人心的。那所以对你们来说最重要的，那就是要爱主耶稣，荣耀父神，相信他的仆人，就是你们的传道人和牧师，教导之道，那无论得时或不得时，祈求神拯救失丧的，那医治病人。那记住，神的医治并不是当传福音的来的时候才会有，神就在你们的教会里，他在你们的百姓里面，他在你里面，在你相信他的时候，他就会医治你。你并不需要等待某个传福音的人到来，那神那不一定那非得用我传福音的， 那虽然是使用他们，但那只是为了搅动，恩赐是为了搅动，医治者永远都在那儿，那是神。今晚是结束的聚会，那我可以宣布，我在这里的好朋友，那来自天主教，那法国裔的加拿大天主教家庭的廖梅希尔弟兄，他和高德先生，我不知道高德先生以前的信仰是什么。那当我在那某个城市举行聚会的时候，他们也在那儿。那他们觉得这些的意象，那他们想知道那是不是也发生在我家里边，所以他们就自发组成了一个小型的联邦调查组，下来看到底是真是假。应该听听他们的见证，他们已经成了我的好朋友。那在这里发生的只是小的事情，那他们现在跟我在一起，那作为官方人员的负责给我的聚会录音，那负责书还有磁带，那聚会的磁带，如果你有录音机也享受神赐给我们的信息，那些信息他们录在了磁带上，我相信他们可以把信息的磁带卖给你，比你买磁带的价格还便宜，因为他们有一个特别的方法。那我最近刚从某个传道人那里买了一盘磁带，那花了$9，那他们的售价不超过3.5或者$3，什么$3，只有1/3的价格，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但他们说他们只是为了把信息来传给人们，那他们不是想要钱，那是为了把信息那散播到其他的地方去，信心是借着听来的。那所以在他们的书摊上，那有书，那还有照片，那这个照片那其实不是我的，那你不是为了我买的，因为那他甚至改变了那我的表情啊什么的，有人说那本来那都不像你了，那让他离你也那么近，看看他能使你的表情有什么样的不同，肯定的。那如果你们注意的话，这不是一张我们要留着那赚钱的照片，我们也得购买这张照片，那怎么来的就怎么出去，那每张大约3-4美分的手续费就是我们的全部收入。那这张照片的版权在华盛顿特区，这是唯一一张被证实是超自然之物被拍下来的照片。那乔治 J. 莱西联邦调查局指纹和文件部门的头头都调查了这件事，他对我说，伯南先生，我听说过你的聚会，我也参加过一两次，我曾说这是心理学，说那道光并不在那，但是他说，伯南先生，相机的机械眼不会拍下心理学，是那道光照进了镜头。他在文件上签了字，然后把它交给了道格拉斯摄影师，道格拉斯摄影师是美国摄影家协会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会员。那现在那我怀着谦卑和对他的敬畏这么说，他就在这儿，那就是我曾见过的光，那就是我出生时悬挂在摇篮上面的光，那道光从那里传来一个声音，在我的一生中一直与我交谈，那告诉了我成百上千的事，那你可以去和任何你想要确认的人那里去确认，那从非洲直到世界各地，在我自己的城里边，在医生律师或任何你想到的人那里边去看看，是否有过任何一次是失败的，是否每一次都如他所说的发生。那是这一位在讲台上说话，不是你的弟兄。那我全心的相信，那有多少人知道有一根火柱随着以色列的孩子们在旷野引导他们，那有多少人知道那就是耶稣基督，是基督，是那位立约的天使，那你们这些教师知道的。当他在地上的时候，那是同一位神，那没有三个神，只有一个神，同一个神的三个职分，父子圣灵并不意味着三个神，那如果没有三个神我们就是异教徒了，就像犹太人说的，你们中哪一个是你的神，没有三个神，只有一个神在三个职分里，父的职分，子的职分，那现在是圣灵的职分的时期，就是一位神，神在基督里叫世界与自己和好，圣经这么说的。当他在地上时，他们说，你说你见过亚伯拉罕，而你还不到50岁，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我是就是那一位身在火柱身在燃烧的荆棘丛中对摩西说话的，我们都知道这点。他说我从神出来，要归到神那里去。 你们这些教师有谁知道在圣经里耶稣说过这话吗？那如果他从火柱出来，他又回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回到他出来的同一个地方。你说伯兰弟兄，这是真实可信的吗？是的。使徒行传第八章啊，或者第九章，你会发现在耶稣复活后，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那要把那些人关进监狱，那因为他们太吵闹了，制造了太多的喧闹，那些人反对他们的正统教导。而保罗是个伟大的教师，那是在加马列的门下伟大的正统派的教师。在他下到那里的路上，那里有一道光击中了他，那将他击倒在地，把他弄瞎了。那所有的教师都知道这个，所读圣经的人都知道那个。那他的眼睛被弄瞎了。那当他起来的时候，他说那有个声音下来说，扫罗，那在使徒行传第八章，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那他说，主啊，你是谁被我逼迫了呢？那声音回答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然后我们在经文里边看到，神在基督里居住之后，能有耶稣的名以他起初那道光的形式回来了。那当时圣徒彼得这位使徒被下在监牢里，那时人们正在圣徒马可的家中祷告，祈求神释放他。我们从经文里边听到，那说有一道光进入使徒所在的监牢，那光引导他的时候，门在他面前打开，那内外的门都开了，放他去到了街上。他以为自己做了一个梦，因为那光是如此的真实，在他面前打开了门。那如果神住在不朽坏里，他就不能死，他是不朽坏的。那我们今晚所敬拜的就是他，那是他做出了应许，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要做。他应许他的教会，他在他的教会里，在他的肢体里边做工。那从属灵的层面来说，就是他奥秘的身体，那直到他再来，那所做的同样的事儿，要在他的教会里被信徒证实。我们的主在离开列场时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们往全世界去传福音给一切受造的听，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这些的迹象随着他们。我们不能从这上面增加一点，也不能删去一点，我们必须相信神所说的。那照片你们可以去拿到，那磁带，那在书架那里，那还有书。那很高兴这几个晚上和你们在一起。那如果有记者在这里，那我很感激他们所有的良善和仁慈，他们努力推进这个事业，他们都很绅士，对聚会给出了一份诚实的报道。那我很感激，我相信人们也很感激。有时候人会批评，那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如果他们不能更好的理解，那我们只能为他们感到遗憾，因为他们搞不明白。那想想，那这会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朋友。那如果你是其中一个批判基督并且不相信的人，那会怎么样呢？那如果你一直跟随聚会并且注意到发生了什么，那些聚会结束之后他们疯掉了，那死于癌症的，瘫痪了，那这个不是我凭自己说的，这是真实记录在案签署过的声明和文件。那我看到那他们在聚会当中瘫痪了，从聚会上被抬出去，因为他们来嘲笑抨击。那我见过有人失去了理智，两天后在街上被人发现， 那亚历桑那州凤凰城的官员完全的疯了，死的时候也是这样，呼求怜悯，竟然来为他们祷告。我们不能把教会当儿戏，那个日子已经过去了，我们活在永生神的教会里。所以让我们对我们所敬拜的神充满敬畏和尊重。那我要感谢那些让我们使用礼堂的人，我们很感激我们能有这份的荣幸。那愿神祝福你们。那关于每天晚上都在这的警察，那他们一直非常的敬虔友善，我很感激。那我相信整个城市都应该感激这种类型的官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那还有广播节目和电视台的人，他们一直都非常的友好。而且我相信这个小城市会因为他的努力而得到祝福。虽然你们很多人可能在神学上那不同意我的观点，那有很多天主教徒，许多不同宗派的人，那我对任何宗派都不会恶语相向，我只是想帮助人们认识基督，要帮助那些生病的人。我不是为钱来的，我来不为别的，只为帮助你们，我已经尽力了。那我很感激你们为我所做的祷告，愿神永远的祝福你们。我希望有一天，那若这是神的旨意，我可以在这里再见到你们，那可以待得更久一点，与你们传道人等等的神职人员相聚。那我要感谢那这些带我们进来的传道人们，你们给了我们这个机会，就像我今天下午那关于今晚的电视直播对记者所说的那样，我们只是想尽我们所能的彼此帮助。那你知道，你可以经常听到那早期在圣经的时代，当一个神迹发生时，没有人对此会多评论什么，只会说感谢主，他完成了。那今天人们却必须要有科学证明。那我在想，那今天这种的方式难道没有什么问题吗？我想到的是，那就像某些的职业，那像那药理医生，那如果你注意到，那药理医生很多时候和外科医生的意见并不一致，那你不应该做手术，你需要用药。那而外科医生会说你需要的是手术而不是药物。那他们那都不认可那正骨或者骨疗师，那很多时候都不认可传道人的意见。那朋友，当你发现这样的事情，在我看来这是出一种自私的东西，就像教会的人一样。那如果我们关心彼此，那医生、脊椎按摩师、那正骨医生，那我们知道他们都有益处。让我们肩并肩，手握手，一起前进，努力让和我们一起做客旅的人生活得更好一些。如果没有自私的动机的话，我相信我们就会采取这样的态度的。现在那我要读一部分来自神永恒之道的经文，然后稍过一会儿我们会服侍病人，如果这是主的旨意的话。那明天晚上我们要开始那叫什么马萨诸塞州的 Pittsford， 我相信是从那里再一直到波士顿、埃弗雷特，然后进入缅因州，那回到那再到德克萨斯，那然后去往海外。那我想从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五节来开始读。看啊，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见死以前不看见主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这父母抱着婴孩耶稣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平安离去，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愿主在所读的道上添加祝福。 那在所有的时代，神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缺少过见证人。有时也许会少到只有一个见证人，就像在以利亚的日子，那或挪亚的日子，但他总是在某处有一个见证人。那在千千万万的人中有那么一个人，他可以说，那这个是我的仆人，那他可以使用这样一个人。那在所读的就是圣经所处的时候，那犹太正统的教会以色列，那被罗马征服了，因为他们没有相信他们的先知。他们的先知曾警告过他们，他们的罪最终会使他们走向毁灭。他们忽视了他们的先知，他们想有自己的方式，那他们只想随心所欲的生活，那只愿相信他们想要相信的东西。而先知们警告他们，那在这种的状态下，他们一定会受到惩罚的。那神并不改变，神不会增长智慧，他说的第一句话，那也必须是最后的一句话。你我，我们人类，每一代人都会比上一代人更聪明一点，因为神的道教导我们，我们会变得更软弱又更聪明。那人的寿命不像以前活得那么长了，那先是那120岁，然后人的年岁就只有70岁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寿命已经下降了不少。那根据保险公司的统计，现在的平均寿命在35岁或40岁左右。那我想基本是这样的。那在这一生中，如果我们有机会选择对与错，那就又回到了像伊甸园那时的情形。那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给他们个选择，要么做对要么做错。那他们面前有两棵树，那这个我们在圣经里边教导过，那其中一棵是生命树，那另一棵是知识树。那人选择吃知识树上的东西，他第一次吃了那棵树上的东西，就切断了与神的友谊，他就成了一个可朽坏的人了。那从那时起，人类就想靠那棵知识树活着。他做了很多伟大的事情，但知识只能到达这么远。知识是好的，但当你的知识到了尽头，就必须从那里开始相信神了。那离开信心之树的时候，他们就失去了神。人不是凭知识认识神，人认识神是因着信心。人得见神的唯一途径是在信心的根基上。那我们的主耶稣说，如果你相信，不是那你说一个的信条，或你接受过这样那样的洗礼，而是如果你相信。那只有一种罪，就是不信的罪。今晚在座的每一个人，要么拥有信心，要么就是不信。你通过你活出的生命和你所做的事情，证明你是什么人。那你不能指望那一只鸽子跟一只食腐动物一起吃午饭。那食腐动物它吃地上的腐肉，它们对任何的东西都来者不拒，但鸽子没有胆汁，无法消化那些食腐动物那些秃鹫所吃的东西。那据此你可以观察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的生命，看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行为方式，他们的欲望，你就能说出这个人的本质是什么。基督徒不能容忍世界上的事。耶稣说，人若爱世界， 或世界上的事儿，神的爱就不在他里面了。那这是我们的主严肃地说出来的，那必须要相信。所以那如果神要因着索罗玛和摩拉的罪而给他们降下刑罚，那要刑罚他的选民以色列，把他们放在残酷的统治中，那掳掠中许多年，那因为他们不相信主借他的作者和先知因圣灵感动而带来的道，那继续像世界上其他的人一样生活。如果神让他们为自己的罪付出代价，我们也一样无法逃脱。我们必须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不信付出代价。那不信是一件悲惨的事，太可怕了，这是死亡，死亡的阴影就是不信。那那时的以色列有许多杰出的人，那西面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个在百姓中很受尊重的人，他是以色列人的教师和师父。那神选择使用这个人，有一天当他在祷告时，圣灵来到他面前说，西面，你在见到基督之前必不至见此。那你能想象这个80多岁的老人，一个以色列贤德的教师祭司出来说，我看见了一个异象，圣灵对我说，我在看见基督之前必不至见死。你能想象人们的态度吗？如果他们曾经有过某个不寻找基督的时候，那就是当时了。他们从伊甸园那天起就一直在寻找基督，因为神应许说女人的种子要伤蛇的头。大卫、撒母耳，所有的先知都曾寻找过、预言过、等待着弥赛亚。而在这里一个80岁的人竟然在最没有盼望的时候做出了这样的声明，说我看见了主的天使，他对我说，我在看见基督之前必不至见此。我可以想象其他的祭司们说，这老家伙肯定是走火入魔了，那或许他可能失去理智了。那他们还会对其余的祭司说，别听这家伙的话，因为他已经疯了，就任由他吧，让他随便吧，这样他就会向所有人宣布他自己疯了。那我们知道天使在现如今不会向人显现了，我们知道那些事情不会发生了，从先知和摩西的时代起很多年都没有这么发生过了。但那个老祭司知道他在说什么，这是圣灵启示给他的，他坚持自己的见证，他毫不羞耻地告诉其余的人说，我必不见死直到我看见基督。他有充分的理由，因为这是圣灵启示给他的。那没有两个圣灵，只有一个圣灵。那如果圣灵在教会里来带领人们，那他只用同一种的方式来带领他们，因此你就会知道你的教会是否正确了，因为他会与圣灵起初的带领，他最初所带领的方式进行比较。那我们注意到，那这位做出了这样宣告的人，那众人都在取笑他。那从来没有一个时代，那你去查考历史，那查考经文，从来没有一个时代，一个神呼召过的人是不被世界所取笑的。 你去查考圣经，那看看主耶稣，看看先知们，看看众圣徒们，你找一找有没有这样的人。这世界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那世界，那这么说，那把巴拉巴给我，把耶稣带走，这就表明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那是什么人说的？是教会，不是外面的世界，而是教会说的。你说我们不要耶稣，我们宁愿要一个杀人犯，那是很好的表达了自己的意思。那现在仍然是这样，但真正的信徒说，我想要耶稣，我们希望得到他。那我们发现，那让我们给他戏剧化一下，让人们带了一些小孩子，那我们就把那这件事儿变得简单一些，让小孩子也能够明白。那如果明天还有下一代的话，他们就是了。那让我们注意，我们会说西面，那是在一个星期的早晨，那度过了安息日一个伟大的日子之后，现在是星期的早晨，西面正在书房里边学习神的道。那么就说他在看以赛亚书吧，他读到九章第六节，那上面写着，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被担在了肩头，他名称为策士、和平的君、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在这读经的时候，那同一时间，玛利亚和约瑟怀抱着婴孩基督走进了圣殿，因为教主律法，孩子出生后的第八天，母亲要到圣殿来为自己的洁净献上祭物。那如果男孩子，那还要为孩子行割礼。那玛利亚就带着孩子走了进来。那当时在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约有300万，那这么多人24小时内，那会有多少孩子出生？那数以百计的小孩子出生，那母亲们会排队给他们孩子行割礼，那并为母亲的洁净献上祭物。那祭物，那要么是一只小羊羔，那富人能够买得起，那贫苦的农民的祭物是两只斑鸠。那那时基督就在这里，那这是有史以来基督第一次出现在圣殿里，肉身的样式，在玛利亚的怀中，一个小婴儿。那母亲们排着队，等着轮到他们来到祭司的面前，那他们在等候着。那如果神告诉了西面，说了在见到基督以先必不会死，那就必须是神才能让西面知道基督在圣殿里了，因为圣灵给出了应许，就得由圣灵来保证这个应许成真。那他在这里边，这是他的第一次。那现在，那想象一下，那西面正在读经的时候，那突然圣灵对着说话说，西面站起来，他把书卷放下，他并不知道要走哪条路，但圣经说神的儿子是由神的灵带领的。那你不一定要知道自己往哪里去，只要你被他的灵带领就行了。那这里有基督在圣殿里，那西面走出大门，他并不知道要走哪条路，但在里面有什么东西在引导着他，这就是给他应许的圣灵。当深处向深处呼唤，那西面相信圣灵，那不管人们怎么说， 他都相信。那这里面如果有一个对某种东西的饥渴，那就一定要有一个东西来回应这个饥渴，否则那就不会有这个饥渴了。那请许我这么说，在鱼背上有鱼鳍之前，首先有水让它游，否则这就不会有鱼鳍了。那一切都是有目的的。那在地上长出一棵树之前，必须先有一块地让它生长，否则就不会有树了。那换句话说，那我这么来说，在有受造之物之前，必须先有一个创造者。那有段时间，那我在报纸上读到，那学校里有一个小男孩在吃铅笔上的橡皮擦，那他的母亲对此感到很震惊。那然后有一天下午，那他惊奇地发现这个小男孩坐在后门的走廊上吃自行车的脚踏板。那这样他那非常的惊慌，那他很快就把小家伙收拾好带着去了诊所。那医生检查他的血液，给他做了全面的身体检查，发现他的血液需要硫磺。那硫磺可以在橡胶中找到。那你看，在他渴望硫磺之前，必须先有一种硫磺来回应这种渴望，否则他就不会有这种渴望。那只要男人女人、新教徒、天主教徒、犹太人或无论是什么人，那只要他们心里有什么东西在呼唤神的医治，就一定有地方可以让他们去找到那个医治。那或者说，那必须得有一个造物主来创造这种的渴望，否则这个渴望就不会存在了。许多天主教徒去巴黎的圣殿，我名字我忘记了，我去过那里。那我去过那巴黎圣母院，那里那埋葬着修女，那人们摩擦他雕像的头顶来求医治，那向他祷告求他医治他们。那所有那宗教的信众似乎都有些东西在他们里面呼唤着创造他们的那位，在患难中来帮助他们。当我们来到美国，那在普利茅斯岩石那里，我们的先辈们发现印第安人那在敬拜太阳什么的，人内心深处有什么东西在告诉他，在某个地方有一位神。那在遥远的非洲的丛林里，在霍尊突人那里，你会发现他们在神像、在那些长相狰狞的野兽上撒血。他们知道在什么地方有某种的存在。那只要一个人的心中有什么东西在呼唤神，就得有一位神来回应那个呼唤。如果有一个对神医治的渴求，你今晚之所以坐在这里，也许是医生放弃了你。那即使我从来没有读过圣经，依然会有什么东西会告诉我说某处有一个泉源开放着。那如果你只是为了来而来，那你来的时候期待着只想找到一些可以批评的东西的话，那撒旦会让你看到的，你总能得着你所盼望的。神就应许了这个。那如果你是来找到好的东西，如果你是来认识基督的，那是来见他的，是来跟他谈论你的疾病或你的魂，那么神会确保你找到他的，你会得着你所盼望的。一向如此。那这取决你在盼望要找到什么。那西面期待着找到婴孩基督，因为应许已经发了出来，而心里的第一个小小的拉动 那同一位起初对着说话的那种感觉，那经上说他起来被圣灵引导，那就是给出应许的那同一位圣灵。那如果圣灵不改变，那他在他的道中将神医治的应许赐给历世历代，那么今晚什么把你带到这个地方来的呢？神对他的道有义务，那如果他对他的道有义务，而且你相信他是医治者，他就有义务带你去到那个医治的泉源那里。如果你渴了想喝水，就肯定有一种可以喝的水，否则你就永远不会渴了。那这就是你今晚在这的原因。那让我们看看西面做了什么。那你不是非得在这里，你可以坐在你自己教会的祭坛那里，在你自己的家里，你可以在你的祭坛上，那或者可以在你要当做祭坛的地方，神会在你想要遇见他的地方遇见你。但是你听说那别人得了医治，所以你过来看，那我相信你是这样来的。如果你不是，愿神怜悯你有罪的魂，因为你只是这样的一个本可以带着真诚而来之人的作为。那注意，那如果你是被圣灵带领，那就是在圣经里做出应许的同一个圣灵，他把你带到了这里。那注意他行事的方式，当圣灵对西面的心说话时，西面站了起来，并不知道他要做什么，这是凭着信心。他走到圣殿里，走到外院，他注意到妇人们在排队，然后圣灵开始带领他。他走到那妇人们身边，那开始沿着妇人们走，那看那有一个不超过18岁的小女孩，那怀里边抱着一个婴儿站在那里，其余女人都跟他保持距离，因为他的名声不好。那孩子不是出于圣洁的婚姻而生的，那世界怎么说的？那教会是怎么说的？玛利亚在约瑟娶了之前就做了母亲。那这个孩子那排的妇人们，那些有钱的妇人，那把自己的小婴儿那穿在粉色蓝色的高级的针织衫里边，奉献小羊羔做那么洁净的祭物。但这个妇人站在那儿衣着简陋，是农民家出来的，怀里边抱着一个裹着襁褓的小婴孩。如果理解什么是襁褓的话，那他们站在那儿告诉我的，那说那他们拿到了那块襁褓是从一头耕牛的轭上面取下来的，那挂在基督出生的马槽里。那他们取了这块襁褓布，把耶稣包在里面，圣经是这么说的。那那些妇女都跟他保持着距离，因为他们说那这个人，那这个孩子是非婚生的，我们不要跟他有任何的关系，我们不会保持，我们要与这样的人保持距离。哦，神啊，当我们试图拉开我们和神和真理爱与能力之间的距离时，求你怜悯我们这有罪的不敬虔的灵和魂。那这是多么的罪恶不敬虔的事儿！那他们在保持距离。那这时这位老祭司走了来，那他被人视为狂热分子，因为他说他遇见了一位天使，天使告诉他他在找到基督之前必不会死。那你怎么看那个正统的教会，那站在那里的数万人，世界上最伟大的教会呢？他们所有的学者祭司等等都站在那里，那这么一个老狂热分子来了，那他们想这么称呼的，那都不知道要往哪里去，但被圣灵带领着沿着那条队列直接走到了这年轻的处女的面前，停了下来，然后把那个穿得破破烂烂，他们认为是私生子的小婴孩抱在了怀里。那他流着眼泪说，主啊，如今 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平安离去了，因为我的眼睛就看见你的救恩。你认为教会会相信这些吗？哦，先生，首先这是个狂热分子，一个说自己见过天使的祭司，那其次那看见孩子出自那里，穷人中最穷的，那他们绝不会相信那个了，他们今天也不相信。人并不改变，神也不改变，神取走属他的人就从不取走他的灵，魔鬼取走他的人也不取走他的灵。如果今晚你要去到那些祭司们的位置上进入地狱，那会怎么样？永恒中没有足够的祷告可以再拯救你，你会永远失丧了，因为你拒绝了。啊，你说我真希望我活在那日，你依然会采取同样的态度。现在注意他，在他站在那里为了这孩子称颂神，那任凭自己本是做狂热分子的时候，那毫无疑问那些轻蔑的人说，啊，这就说明问题了，看看那个女人，那他抱着这个非婚生的婴儿在那儿，那他到了这里来，在那里站着那个老顽固，所有祭司都告诉我们不要听他的，那个老家伙转到这边来，那不知道他们会做些什么。哦，但是玛利亚心里知道那个孩子是属谁的，今晚由神的灵所生的真信徒也是这样。你可能会被称为狂热分子什么的，但在你的心里，如果你是由神的灵所生的，你就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你记得那个出生发生在什么时候，你知道在沙漠背后的那片分别为圣的沙地，每个信徒都必须知道。那他们在那儿，那圣殿里还有一个名叫亚拿的人，这是个女先知，圣经说她已经瞎了很多年了，她从做处女的时代起与丈夫生活了七年，圣经说她已经84岁了，我想现在都是4个20再加4年，也就是84岁。那她正坐在一个角落里，她昼夜不离开圣殿，单单留在圣殿里边以进食和祷告来侍奉神。那他也在等候基督的到来，圣灵也在他的身上。那如果你一直在等待这事儿，那这事儿就发生在这圣殿里。那他站了起来，他是瞎眼的。那这位女先知亚拿在圣殿里，那个瞎子在人群中摸索着，那他摸到了一个说，哦，对不起对不起，我看见这是瞎子，这圣灵带领下的瞎子。那直到他站在那这危险的情况面前，那教会是这么称呼的呢？那面对着一个妇人抱着孩子，他们认为这孩子是非婚生的，还有一个自称看见了天使和异象的狂热分子的祭司，而这瞎眼的老女人在圣灵的带领下穿过了成千上万的人，站在了孩子身边称颂神，并为他说了预言。如果神能带领一个瞎眼的女人，属灵的瞎眼比肉体的瞎眼更糟糕。如果必须得失去任何一种的视力，那就让我失去身体的视力吧，让我与神保持属灵的联系。那天带领他们的神也没有改变过，今晚他还是那位神。但问题是人们都在看别人要怎么说，那约翰要怎么说，那国王乔治当我为了祷告时患有多发性的硬化症，如果他去求问圣公会的神职人员，那会发生什么呢？他就不会相信了。如果佛罗伦斯南丁格尔这女人只剩下影子了，那伟大的佛罗伦斯南丁格尔的孙女儿，红十字会的创始人，这照片也在书里，这体重只有64磅，即将死于癌症。那当我飞到英国为了祷告的时候，那在我祷告时一只小鸽子来站在窗户上，在我们祷告的时候咕咕叫然后飞走了。 那如今这个女人极其的健康，体重要170磅，如果她考虑人们所说的，那会怎么样？在那被圣灵带领，那不用看任何人说什么，看神说什么，被他的灵带领。那曾经有一个年轻的乐师，他在所有他所了解的音乐上都经受了训练，因为他想成为音乐大师。那那里有一场盛大的音乐会，那这个年轻人要演奏。那当他以大师的水准演奏完之后，哦，他的表演极其成功，所有人都站了起来，他们拍手尖叫，吹口哨，为这个年轻人欢呼。但他们注意到年轻人根本不在意这些，他的眼睛一直向上看。那他们越是想用叫喊掌声吸引他的注意力，他就越是坚定不移地望向看台的顶端。观众们看到，那他没有接受他们的掌声或向他们鞠躬，那都感到很惊讶。他们转身去看，见台上的是那位老师。那年轻人正抬头看他的老师要说什么，而根本不理会周围的人说什么。那巴不得我们也能这么做，那巴不得我们能够抬头来看看那位大师在说什么，而不是注意人们在说什么。那约翰斯普劳尔，一个嗓子不能说话的人，他得了医治。那这件事发表在杂志上，轰动了全国。那前段时间我跟他聊天，他说我在巴黎，那我在到处逛，那看宗教景点等等，他说我来到某个花园，他说那里有一尊基督的雕像，他说我在，那我看起来，那我的妻子也看起来，那么在心里边批评这个东西，因为他真的没有任何地方看起来那像经受苦难的基督。他说这是导游那过来跟我说，先生，你可能跟其他来这边游客一样，在想为什么雕塑家要把那个雕像做成这样的。他说是的先生，我是这么想的。他说你过来一下，说你瞧，这座雕像下面有一个可以跪着的长凳。他说是的先生。他说这是个祭坛，说现在你到这里来跪下来。他照做了。他说现在抬头看，他抬起头来时，他说他的心几乎都要崩溃了，因为他在雕塑家的作品中看到了基督的受苦。老说先生，你看到了吗？雕塑家的想法是基督是要跪着被仰望的，那就是以这种的方式做的雕像，不是站在一边，那样你会批评的。那如果你跪下来仰望他，你就会看见那完整的目的。那在你批评圣灵和神的道之前，那都不是用来被人批评的，那圣灵也不是被人用来批评的。跪下来仰望他，你就会有不同的想法了，神也会祝福你。让我们祷告。圣洁的主啊，你使你的儿子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并把他赐给我们作为你对我们的爱和恩典的纪念。今晚我们围绕着他的祝福彼此分享这份团契，我们求你今晚以你在地上肉身的形式的方式来到我们这里，在你奥秘的身体里，你的教会里来工作，做你在地上时所做的事情。那这样当那大的审判来临时，在座的每一个男人女人男孩女孩都必须要站在那个审判中，那这事也许天亮前就会发生，我们不知道。主，今晚路上某个地方可能会发生车祸，那血流成河，那人们尖叫着哭求怜悯，那时就太迟了。神的，让我们现在跪下仰望你， 说出神的，求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的不信和怀疑，让我们接受你的儿子做我们的救主和医治者。主啊，今晚当你的教会顺服于你的灵你的仆人时，主啊，求你应允，让复活基督的伟大迹象出现，正如我们亲爱的弟兄在前面部分的聚会中所解释的那样。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想知道今晚当我们彼此对视的时候，那这里有没有哪个人还不是基督徒的，想举起手来说，传道人的，请为我祷告，我不是个基督徒，我想成为基督徒，你能这么做吗？主祝福你们，主祝福你们，会众到处都是，愿神怜悯你们。那我已经完成了这篇以盼望为主题的传讲，今晚你们有什么盼望？圣经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如果他复活了，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有多少人在之前的聚会上看到过圣灵的工作？那请你们举手好吗？谢谢。那有多少人是第一次来的？愿意举手说我是第一次来。那我很高兴今晚你能来这儿。那在我开始为病人祷告之前，我先这么说，那如果恰巧有一个人，那有什么人那是批评的，那根据法律我必须得这么说，无法对从现在起将要发生的事情负责任。行，那如果你在这里那不愿意敬畏，那我现在要求你，那当我们唱这首赞美诗叫祷告队列时，那你可以离开了。那如果你们愿意留下来，能够保持敬畏和尊重，那么在接下来的聚会当中我们会负责任。主祝福你们。现在我们来叫祷告卡，我相信那第一个晚上我们叫出的是由那他们给卡片编了号，那所以不是每个人都会上讲台来，那这里不是竞技场，这里是基督徒的聚会场所，叫做教会，使得我们的身体聚在了一起。那如果我相信这个晚上我们拿了第一部分，那我儿子在这里边发了100张卡，那昨晚我们只为那些没有卡的人祷告，那只是从会众席里边叫出人来，我想是这样的。那今天晚上我们就从祷告卡的最后一部分来叫，那或许我相信是字母 T 的，像十字架一样，那把那卡片翻过来，那然后我们呢比如说那取出最后一组，从85到100，那然后如果可以的话让他们站起来，如果他们站不起来我们就把他们抬到讲台上来。那么接下来那我们会唱诗，那请四琴给我们安静的弹奏。我以信心仰望十字架上的羔羊，神圣救主，求主听我祷告，将我罪过宽饶，使我从今到老全属基督。那我想先问一下，那谁有85号祷告卡能举手吗？这位女士86号，你说过能行走的话那请到这边来。86号这位先生吗？到这来先生。87，那到这来先生。88，那如果你没法走路，那就像这挥挥手巾坐员会来接你。85 86 87 88，这些事情不是在角落里边做的。那我昨天晚上在座有多少人可以见证我所说的，我在山上几乎一整天都在祷告，因为仇敌设了一个圈套，那神会对付那个敌人。小子的发生之前就已经预言了，然后你就知道这是真的。那我想女士，那你我彼此是陌生人。是的。那在你眼前的这一幕就像圣经中约翰福音第四章一样，那这位女士我从未见过，有人给了她一张祷告卡，上面有个号码，她的号码是随机被叫出来的，那她就站在这儿。那我们两人都在天上的神面前，据我所知我们以前从未见过，我不认识这位女士，她也不认识我， 那约翰福音第四章就是这样的，一个男人和女人第一次见面，那耶稣说出那个女人她的问题在哪儿，她就相信她是弥赛亚，然后告诉了别人说这不就是弥赛亚的迹象吗？那如果今晚她仍然和当时一样，那会继续成为弥赛亚的迹象，他应许他会在世界毁灭之前这么做，而我们正生活在那个时刻了，我们被做了记号了。那在刚才那摆在这的照片啊，不用，你在那上面看到了一道光，那道光我称的是神的灵，神的灵之一，是从他那里来的天使。那我们站在他的面前，那你意识到那站在一个人的面前不会让你有现在这种感觉的，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没错，那现在我想在会众面前问你，那你来做审判官，如果我猜的话，我会说你生病了，那你有某种的问题了，我不知道。那你可能会说这个弟兄是猜的，但如果他告诉你一些你知道的事情，那就像他在圣经里边做的，就像他在井边对那个妇人所做的一样，或者一些你知道而我一无所知的事情，那他愿意这么做的话，你就知道那是这里有某种的东西，他知道你而不是我知道你，那你会相信的是神的灵吗？你会的。会众愿意那么相信吗？愿他应允。那如果会众还能听见我的声音，那这位女士患了那重度的紧张症。没错，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请举手，你相信那是神的灵在说话吗？你会认为我只是猜测了吗？那如果你这么做的话，只是为了让你知道有什么不同，那现在就让圣灵说话。那让我们，如果神是神，他就仍然是神。那我不知道刚才对你说了什么，女士，那不是我说的，那是我的声音，但却不是我在使用的，就像这里这个，那除非有东西透过他说话，否则他就是个哑巴。我在这种的状态下是个哑巴，因为我不认识你，也许他会告诉我们别的什么事情，那无论他说了什么都是真的，对吗？那位男人对女人说话的方式说出来，就像我们的主对井边的妇人说话一样，只是想看看父会说什么，因为他说我不能做什么直到父先指给我看。是的，我看见这位女士在她的房子里，她非常的紧张，为了一些事心烦意乱，他经常掉东西，那造成这种情况的是他现在所处生命的阶段，那是更年期的阶段来了。那还有一点，我见他得了糖尿病，那是真的。你不是来自这个城市，你来自另一个城市，那个城市叫佛蒙特州的雷奇福德，你的名字叫约翰琼斯夫人，这是主所说的，回家去吧，因为神已经建立了信心医治了你，取得痊愈吧。主祝福你姐妹，你相信吗？你知道你是在全能神的同在中吗？朋友，那我这边的圣经就是他的道，那不要再怀疑，要信心。先生，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天上的神我们会相见，有一天神会审判我们。那我没有办法了解你，先生，你对我来说是陌生人。那如果天上的神告诉我你来这的目的，那先生，那我相信你是诚心诚意来的。是的，那你会接受那是神的儿子已经应许过了吗？耶稣依旧是遇见拿单叶的同一位， 两个男人相遇。我想引用与每一个案例有关的经文，让大家看到它的相同之处，那知道那不是我这个人，那先生我与此无关。你有极度紧张的症状，那你变得非常的紧张，以致这搅扰到你的心脏，你心脏有问题。没错，是的先生，那扑通扑通的跳，你睡不着觉，我看到晚上起来想要呼吸，这是真的先生。不但这样，还有那你相信我是基督的仆人吗？那让我告诉你，这样你就会更加相信我了。你心里有一个人，你想要为他祷告，那是你母亲，那他有并发症，对吗？你有很好的信心。没错，你一开始是天主教徒，你是个天主教徒，我看见那你带着念珠，所以这是无法被隐藏的。你是个天主教徒，这完全没问题。你的信心使你痊愈了先生，你相信吗？回去赞美天上的神，他使你得医治了。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天上的神祝福你，我的弟兄，你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先生。有谁能过来一下吗？那在这里到另一边照看一下。你相信吗？现在有信心，不要怀疑，要有信心。那年轻的情侣，那请你们停下来，否则就从这栋楼里面出去，随你便吧。天上的神会咒诅你们的。我不认识你，总有一天我们会站在审判中。那碰巧就祝福临到了一位戴眼镜穿着棕色外套的女士，她站在那里受心脏问题的折磨，那就坐在这儿四处观看。那我的姐妹，你相信主神会使你痊愈吗？只要你相信，你就能够得着你所求的，不要怀疑。现在要有信心，去祷告，相信。坐在座位最后的，那你正试图相信你走路要拄拐杖，因为你的脚被截掉了一部分。那是真的，我不认识你，我从没有见过你，但这是真的。如果是真的请举手。如果你全心的相信神，那你不用拐杖支撑就可以走出去了。他坐在那里触摸到了什么？发生了什么？那是什么斥责了一对年轻的情侣，而祝福了一个年老的妇人？那年轻人，你要听我吗？年轻的女士，你在干扰圣灵，我在事发前已经警告你了。你要么注意你们的行为，要么请领座员或者后面那位警察过来让你们出去。那你们是在一个宗教的聚会中，若是搅扰会被判刑两年的。你们注意自己的行为。那警察们现在还不用。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胃病吗？你相信他会？你觉得你的儿子会怎么样？你觉得他能从那种的瘫痪中走出来吗？他现在在医院里。那是真的先生。你妻子跟你在一起，你在为了祷告。如果神告诉你妻子有什么问题，你会接受她的医治吗？她的头部有问题，还有高血压，那是真的先生，那都是真的吗？那么就像你所信的那样，愿你得着吧，神与你同在。你不是为自己而来，你是为了一个朋友来的，女性的朋友。有多发性的硬化症，那是真的。 我不能够医治他，真的相信神会医治他吗？那就去全心的相信，接受你所求的。你好，那我不愿意这么做，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耳朵使你痊愈吗？你相信你知道你心里的想法吗？你在为别人祷告，是你的母亲和父亲，一个关节炎，另一个心脏病，脚上有问题，那是真的，你相信吗？去吧，就照你所相信的，你得到了，我照你所相信的方式发生的，天上的神祝福你。那紧张的心脏，神能够医治心脏病，外面很多人有同样的痛苦，那这里是那位光的天使，神的灵，坐在这排最后面的人，你有鼻窦炎，那个老人坐在大个子的旁边，鼻窦炎，你有胃病，是的先生，举起手的先生，我告诉你是什么导致的，你想要戒掉一个习惯，那是烟草，那导致鼻窦很难受，那胃病也变得不容易好了，你愿意接受神把它拿走对吗？你相信他会医治你吗？那神祝福你，照着你所信的接受他吧，要有信心。刚才在你后面那个戴眼镜看出的人有关节炎，那他的头部也有问题，如果你愿意全心的相信，你的病就能够得着医治。你有这种的病，有一个女士坐在那儿往下看这个孩子，她的头也有问题，没错，他们是你的孙子，坐在你的两边，正确，如果是真的请举手，我不认识你对吗？你知道有事情在发生了吗？你的一个孙子想要为紧张的症状而祷告，另一个得了一种的感染，没错，请举手，他们两个都痊愈了。你说心脏有问题的人站起来，每一个心脏有问题的人，那太多了，叫都叫不过来，那你无法抓住他们所有的人，站在这里等一下，姐妹过来，我们的姐妹患有紧张引起的胃病，所有紧张会有胃病的人请站起来，那保持站立，那所有紧张会有胃病的人，那就站在这儿，你有胃病，你也同样站在这里，你相信吗？那不管你有什么问题，来姐妹，你的问题是在你的后背上，好的，站在这里边，每个后背上有问题的站起来，那是肾脏啊之类的东西，那神难道不能医治队列之外的人吗？那瞧这么多人，我真的不能把他们都叫出来，他们已经出了我的范围，你们在相信，所以你们才会站起来，你在相信，我昨晚告诉你们的原因，那在事情发生之前，那总有多少人在这里，那听到我说撒旦做了一些恶事，给我设了一个圈套，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多少人记得，那有一个年轻的男孩，年轻的人坐在那儿，如果咒诅他们，他们就会瞎眼或瘫痪，如果持守冷静，他们就会活着，那在事情发生之前，我宽恕了你们，你们这些人要相信神就在这里，那么这些生病的人低头祷告， 你们这里人要相信，全心的相信圣灵就在这儿，永恒可称颂的神呢，也曾在西奈山发出吼叫，也通过使徒彼得说话告诉亚纳尼亚和撒菲拉，你们为什么对圣灵做这种的事呢？就因为他的声音说话，一个人倒下死了，另一个人过了一会儿被抬了出去，你仍然是神，但你蛮有怜悯，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已经对这些人预言了，让他们知道你的仆人说的是真理。现在永恒的神呢，今晚求你怜悯并应允我们，既然仇敌把这对年轻的情侣送起来，你愿意赦免他们的罪，让他们不受伤害，你愿意赦免他们，你来本就是要救人的性命，圣灵已经差来了他的祝福，同样的医治了人们，你的恩典已经掌控了这一切。现在人们会知道，那对年轻的情侣知道我与他们能来这里没有任何的关系，圣灵在前天晚上说出了他们要在这儿。现在主神呢，我祈求你的怜悯那些站着的生病的和受苦的人，愿伟大的圣灵此刻进入他们的心中，进入他们的身体，让他们知道在新约中活着的神今晚还活着，那事情已经被预言了，随后就会应验，一切都因着圣灵如此的完美真实。我发现是这样的，我们爱你主耶稣，因为你爱我们，并用你的血洗净了我们，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父，我们为所有这些事而感谢你，我们现在斥责疾病的魔鬼离开他们，使他们都能够得痊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凡相信并接受你从神那里得医治的人，那现在都站起来，因为你接受的时候没有一丝的疑虑，心里感觉到神已经医治了你，那应该多么的感谢神。圣经说，在圣经的时代，当这样的事发生时，那地上的邦国尽都恐惧。今晚你有什么想法？如果你是个罪人，如果你是个不信的人，我邀请你到这个台上来，到讲台上来，把你的生命交给基督，现在就来，让每个人，如果你相信神垂听我的祷告，医治有病和痛苦的人，那每个人都站起来接受了。女士，你怎么样呢？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是你学了什么呢？你相信神让你痊愈了，你不用再拄着拐杖走来走去了吗？你相信吗？那你可以得着你所要的。好的，神祝福你。如果你相信的话，你现在可以用双脚站立。那对你们这些想要从现在起直到你死的时候，耶稣基督要怜悯你，那当我们唱赞美诗几乎要听劝的时候，你愿意到讲台上来吗？好的，神祝福你。好的，来唱吧。几乎要听劝，现在相信，几乎要听劝，相信基督，有人却在自愈，圣灵无限情绪，等有更好机遇，我再求你，几乎有听劝。那就在这里找个位置，那你们可以站在这儿，做悔改的人来接受基督，凡愿意的都可以来。那天主教的新教也好，这里边站着天主教徒、新教徒，他们没有什么区别。我们是请你们离开你们的教会，我们是要求你在神的面前作为神的仆人来见证这些事。
有人却在自愈，
不要在最终失去了恩典的日子，
目前情绪仍有更好机遇，我再求你。
让我们现在存着敬畏低头祷告。那位创造了地球， 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并应许他自己的灵要住在他的教会里，直到他再来的那一位。你们的心里不应该存有一点的疑惑了。如果有的话，你肯定会被神咒诅的。如果你站在这之下却还不信，求神怜悯你们。你们站在祭坛边的，不管你们属于哪个教会，新教还是天主教，都跟这个没有关系。看看那些得到医治的人，我站在这里主所说，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领受他们的医治的。你们看到了台上发生的事，你们可以确定的是，几天前、几周前、几个月前，这就说出了你此刻得知的医治。如果知道过去的事，才知道将来的事，才知道未来，并且能够把它说出来，这是神，你在他的面前，神现在就怜悯你，你祷告并悔改，求神赦免你，将他的怜悯赐给你，我确信他会的。如果还有人渴望在这个时候来，那我不是叫你们去某间教会，我们希望你去任何你想去的教会，但我们希望你现在就来。如果你心里边觉得受了责备，你来的时候带着错误，你犯过罪，做了错事，那祭坛是开放的，是你能够向神认罪，不是向我，也不是向别人，而是向神认罪，来求赦免吧。他在这里边施行怜悯，医治病人，赦免罪人。那如果还有人，我们再轻声唱一遍这首诗歌，那几乎要听劝，现在相信，几乎要听劝，相信基督。你们愿意唱吗？如果你渴望过来，你就祷告求圣灵，那不用我告诉你他在这儿，那你们知道他在。现在让我们来唱，你们低头祷告的时候，我们来唱这首赞美诗。几乎有听劝，现在相信，几乎有听劝，相信基督，几乎无济于事，几乎铸成大错，悲伤苦涩爱后，几乎有吧。那我们一起来哼唱。哦主神啊，我们怀着敬畏站在这里，即使是我自己，我也在想我多么惊讶你的恩典，你多么的良善圣洁，多么的恒久忍耐，长存温柔怜悯。那这让我惊奇，就像诗人说的奇恩典，我们爱你亲爱的神，赦免我们的过犯，如同我们赦免了别人的过犯。我们发自内心的饶恕每一个对我们有过犯的人，使我们的罪孽可以被涂抹，把我们的罪孽埋葬在那宝血遗忘的海洋里。主啊，求你应允，祝福这些等候的人们。神啊，求你应允那些站在这里向你悔改请求怜悯的人，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在你的同在中。永恒的神啊，求你赐给他们内心的平安，对他们说话，赐给他们经历，就像你在圣经的时代所行的一样。因为在这个外邦时代结束的时候，圣经的日子真的又再现了。很快我们就要看到耶稣的到来，我们不知道具体在什么时候，直到某个时候整个世界会因原子弹威胁的攻击而化为粉末。这在几千年前就先知预言过了，世界将被震动并被烈火烧尽。 神，我们求你怜悯我们，主啊，求你应允每一个站在这祭坛前悔改的人，使他们的过犯得以除抹。我作为你的仆人站在生与死之间向你祈求，我祈求他们的罪孽和不义全部被去除，我也许在这世上永远不能够跟他们握手了，但我期待着那个时刻，如果忠心的活着，他们是今晚你同在的战利品。你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的，反到我这里来了，我要赐给他们永生，必不丢弃他们，并在末日要叫他们复活。我们相信这一点，因为你在祭坛上悔改的这些孩子们而呼求。也许这里有一些应该上来却没有上来的，求你怜悯他们，亲爱的神，我祈求你也同样应允他们。现在如果在任何地方还有人没有接受医治，没有感觉到基督已经使他们痊愈了，愿他们在此刻就这么接受。如果基督单言，愿这次的聚会能长久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甚至在小孩子的记忆中。主啊，相信你会因着这群人的辛劳和他们所做的一切而祝福他们。我们将他们交托给你，奉你儿子主耶稣的名。当我们低头的时候，我要请在座的一位牧师斯维特弟兄到前面来，在他们继续低头的时候来做结束的祷告，或者无论他选择做什么。我感谢你们的真诚。祭坛上有多少人在这里边低头站立，相信你们的罪已经得了赦免呢？他们已经在主耶稣的血之下来了。你能向他举起手来说，主啊，这是我所相信的。主祝福你们祭坛旁的每一个人，他从不失败，他总是回应祷告。我非常的感谢你们，神祝福你们。现在我们低下头，将聚会交给斯维特先生。